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福音推广教育班新的一开课，就是第41期。不过因为我们上一期的课程导师的大圣起心论讲记还有一部分还没有完全的圆满，所以我们大致上还会再花个3至4周的时间来结束起心论讲记的内容。那这一期之后呢，就会延续到我们新的课程，就圣蛮经讲记了。这个花蛮的蛮它跟我们认知的这个读音不太一样了，是花蛮的。好，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荧幕这边，那也可以大家看观课或是讲义，我们稍微看一下目前的进度了。大圣起心论讲记导师主要分为所谓玄论跟正式。玄论就是讨论起心论在汉传佛教界，不管是翻译的人作者是谁，种种的讨论，乃至近代明初清末明初的学者，像唯识学者欧阳靖武或者梁启超，有正反的立场。可是导师比较偏向，不管我们要研读经论的方法是什么，不管是科现在的历史考据学或者所谓的研究方法论，不管我们先理解起心论本身所要传递的意涵。那在正式里面又分为6章，那我们现在是在所谓的第5章修行信心分。那第3章实际上主要是说这个大圣法的内容，就是用一个众生心来包含一切的，有以本论来说了，用众生心来包含一切的修行。所以它实际上内容不多了，相对于其他的论点，像大比婆沙论200卷，瑜伽师地论100卷，大智度论也是100卷，所以相对来说这个1卷多的内容相对并不是那么的庞杂，就是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如果对大乘法想了解，想依着大乘法修行的，实际上这个论也蛮有它的特色。那本论是依众生心，那众生心是自性清净，那也说明了如来藏思想的经典。那我们之后的课程像圣蛮经讲记基本上也是这个所谓众生本具如来功德，这种如来藏思想的经典。好，第4章它就开阐就是广释这个所谓大乘法跟义的内容。那在第3章已经讲大圣的法就是众生心，一心开二门，所以真如门说明众生他有可能借由修行恢复到心的本质。那这个所谓的心真如是一切众生，所以佛众生并不是成佛的时候多了些什么，只是恢复本来清净的状态。那众生虽然无止境的轮回受无明烦恼所影响，可是他本质的清净心也没有减损啊。那这样讲大圣的义，义就是所谓的大跟圣，实际上就是修行的方法。好，那接着我们就看第5章了。在修行信心分里面呢，它主要是分所修的信心，就是对还没有入所谓的正定句，就是还没有跟真如法性或者如来藏相应的出发心的众生，为这类的人而说。所以这边这个就是论文本身。接着讲的这个第5章内容就是为这个还没有入正定句，就是还没有一定可以朝佛道修行前进的人而说的。所以它主要的内容有分这个问号，就是他所说的内容何等信心，就是对哪类的或者什么对象要升起信心。这样的信心并不是只是相信，就是要借由理解之后在我们内心产生一种强而有力的一种力量，那它会支持我们 也让我们不担心，不害怕未来，哦，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哦。第二个就是什么？云何修行？就修行的方法。所以这个是第二节、第三节。那第二节这边，哦，就是，哦，有四种嘛，哦，第一个是性根本，哦，所谓的热恋真如法，哦，对真如法心是想要或者是好要的，哦，那就基本上二到四，哦，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皈依或信仰三宝，哦，不过本论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自性清净心或者这个平等的真如法性，哦，所以从信法中别立出来把它作为是一个核心，那也是因为众生本质清净，哦，这种特色，如来这样的特色啦，哦。所以第二者信佛呢有无量的功德，哦，所以我们要学佛向佛学习，那希望跟佛得一样的圆满觉悟，哦，求一切种子。那第三个就是信法，那这边的法呢就是属于方法了，哦，所以就是说修行诸婆罗蜜，那信生是依着法修行可以体验佛所提升的境界，哦，所以就本论来说就是主要指的是这个菩萨身，哦，所以他是要自利利他，哦。好，接着是第三节，哦，就是修行的方法是哪些，哦，它又分为所谓的正常方便行跟特胜方便行。特胜方便行就是如果没有办法依着这个所谓正常行的人，他就开始另外一种方法，那这个主要是念佛法门，那我们后面也会再看到。那正常行里面又可以分虽然刮福一是总标五门，实际上就接下来的二三四五六，那我们常熟悉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那因为第六项，因为这边呢还不是算是真实的修所谓的六度，所以它是用止跟观的，导师在解释上提到了，止它并不是一种修行的结果，它没有修止的结果是得定，所以是跟禅定有关系，修观得慧就是智慧，所以这边是算初学，所以它不见得可以得定或者得智慧，所以它用止观行去用取代所谓的禅定跟智慧。好，那总标五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好，先看布施有哪些文，那这个文脉呢也是我们常熟悉的，布施分三类嘛，财施、法施、无畏施，那就是遇到有需要的人，我们要随自己的能力给予他，不管是财务上的或者是给他说法，或者给他有保障，让他离这个所谓的部位。那布施主要的核心呢，这边所提到就是你要生这个舍心嘛，所以自舍千贪，而且可以让这个求者得欢喜。舍千贪是实际上是布施的核心啊。如果我们只是行为上内心没有舍这种贪心的话，这样的布施啊，实际上没有办法啊，或许是只有世间的福报了哈，可是它没办法让我们累积成出世的资量啊。好，接着这个就是所谓的无畏施啊。那这导师在文上也有提到，这书上就是解释无畏施呢，并不是只是说话哈，那给他安慰，让他安慰他的心情而已。有可能的话，也可以随自己的能力令他离，哦，这种环境的危险。好，那接着就是所谓的法师，法师也要是借我们所理解的，哦，啊，随他的需要，哦，或者是我们的能力，哦，为他说法。那说法的时候不要贪求世间的名闻利养还是恭敬，哦，那所行的法师他的核心就是为了要自利利他，哦，那所修的功德一样是回向于所谓的无上菩提，回向就是转向的意思啊。那这个在我们后面第六章会提到这个所谓回向的意涵啊。好，那在持戒的部分它有两段文啊。第一段文大概是一切菩萨所供，那第二段文就是出家菩萨 特别对出家菩萨所讲。那这边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跟所谓的十善法十善行差不多一致的啦。所以这是供一切的菩萨，不管是在家菩萨还是出家菩萨，那从身三身体的行为，或是行为上有三种善嘛，不杀不盗不淫。那所以不淫出家当然是完全没有，那在家可能就是不邪淫。那除了行为上还有语言上，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那从意业上跟贪相关的又把它延伸出来，所谓的离贪己还有乍欺，乍欺也是要满足我们的内心的贪欲啦，残取也是如此。所以这三个是包含在所谓的贪心里面，所谓离贪，接着是离嗔，最后是离邪见。那本论的邪见跟所谓的痴啊无明是实际上是有程度上的不一样啦。那邪见我们在第四章那边有提到，是依着法，依着读大圣，尤其是这个真常唯心系的大圣经，产生错误的认识，所以有所谓的人我见还有法我见。所以邪见跟无明，无明是最维系最普遍最难断除的，所以这边的邪见是比较粗显，反而是比较容易发现或者是比较容易降伏的。好，接着这段文就是出家菩萨针对出家菩萨而说的这个所谓的持戒。所以呢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就算是出家的大圣行者他要降伏自身的烦恼呢，实际上也应该在一段的时间要去极静处修行，还要少欲知足。那这个或许不要认为说菩萨就是要入世要帮助众生，可是如果我们没有降伏出众的烦恼，基本上真的有时候没办法依着利他完成自利。老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有提到了，菩萨多生累劫不担心造重恶业堕恶趣，他的方法是什么？除了有所谓的菩提愿大悲心之外，重要的就是要圣洁空性，尤其是对这个初学的人，圣洁空性就是对空性有一个深刻的理解，理解到在内心产生一种强而有力的力量，对事对境自然会跟空无自性相应，或者会思维实际上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山河大地它都是一直在变化，并不是我们所认知到的固定不变，并不是所谓的自由自成，并不是有所谓的独一性实有性恒常性。所以这个所谓圣洁空性呢，并不是只是道理上了解，实际上它在我们内心上是有一种力量，这样的力量对事对境自然呢，虽然或许一开始没办法那么直接啦，可是慢慢的多次的训练或是多次的熏习，我们会对人呢、人际关系亲属关系不要那么就不会那么执着。我们一般说关爱家人关爱朋友，这样的关爱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出于我们的所谓自信值，就是我们认为这辈子是我们的亲朋好友，而且我们的互动上关系密切关系良好，总是认为希望一直长久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根深蒂固的自信值。那圣洁空性它产生这样的力量，我们就会让我们去思维，让我们去观察，先不用说升观啊，至少你要先观念上改变，这种样的亲属关系这样子的生活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好，那接着呢，除了要在一段时间的降伏内心，远离这个热闹的地方之外呢，对佛所制的戒不管是轻戒或是重戒，应该都要轻重等持的。那如果不小心违犯呢，就是要忏悔要悔改。那最后一行实际上说到就是佛制戒的因缘， 有众戒，当然是跟修行有关系，就是不杀、不盗、不淫这些。除了这之外的，有一些那时候因社会人的观感，所以佛就制了一些跟降伏烦恼没有那么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防护或是避免当时候的社会舆论所制的戒，那是属于比较轻的戒。那导师在书上也有举例的，像这个所谓的托钵了，或者是不坏鬼神啊，就是不杀这不砍这个树木啊，或者是不割草之类的啊，有些是那时候的舆论的会受到舆论的那个批评啊。实际上，像这个持金银戒啊，这个也算是啊。还有这个过午不食，实际上也是有人，所以一开始佛并没有制的所谓过午不食的，里面有几个了。好，那我们接着看第四个是忍辱。忍辱主要是对他人这种对我们有所侵犯的行为，或是语言上的，或者这边所说的世间的八风，或者世间法利衰毁誉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要忍耐。所以忍当然是有几种说明，一种是智慧的，那这边初学大概是比较多是忍耐的，所以忍他的这个所谓的违犯。那智论，大智度论的卷三十也有提到，就是修忍辱波罗蜜，大概有几种观察，就是有时候我们被骂，我们就去思考这个所谓这句话，每个字拆起来，每个字都没有骂人的意思，组起来的时候就是有骂人的意思，所以我们不用在这个所谓的世间的原文字上不要太当真，就是比较理性的思维了。第一个就是观自己，就像医生，那收到了这些亲朋好友就像病人，那病人生病很久总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所以菩萨要救度一切众生，首先一定不能升起嗔心啊！嗔心跟这个慈悲是相违背，一生嗔啊，慈悲不生，那你没有这个所谓的慈悲心，你的菩提愿也不坚固啊！所以菩提愿是依着大悲心才有办法升起，才有办法坚固，就是要帮助一切的众生，没有亲人仇人的分别啊，并不是亲人才要帮助，仇人我们就弃之不顾了。所以这时候就是要去观察所谓的亲人跟仇人，多生累劫的轮回，一切都是我们的朋友亲朋好友了。所以所谓的仇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仇人，所以要这样子观察众生亲朋好友这种关系，它是无自性，无自性并不是没有，而是说它是不是固定不变，所以我们一直这辈子认为跟我们很没有缘的，我们仇视他的人，很可能过去是我们跟他很亲近，在我们是亲属的关系的时候没有平等，或是相处没有很好，所以产生这种怨恨，才会导致这辈子好像跟他没有缘，或者很容易跟他争吵，或者仇视他这些。因此可以知道这种关系它不是固定不变嘛，所以就慢慢的消弭这种冤亲，这种分际，这种分别，那有办法消弭消除，那自然我们就可以升起帮助他的心，借由升起帮助他的心降伏我们这个初众的生烦恼啊。所以这边所提到就刚举智论的第二种情况，观自己或是当自己像一个大医王大医生照顾这些久病的患者，他有些负面情绪乃至那病的失去理智，我们都可以包容。那第三种情况就如同这边的以嗔报嗔，实际上真苦啊，就是没办法解决问题，那也是增加自己的负面情绪，不善心所，受苦的还是彼此，所以这个都没有利益。好，这个实际上可以给 这边参考。好，接着是第五个，就是精进。精进有两种面向，就是勤修功德，那勤治罪障行。那勤修功德就是什么？修一切善啊。那对治呢，就是止一切恶嘛。我们一般说四正勤啊，未生善令生嘛，以生善令增长。那未生恶令不生，以生恶令速断啊，就一般说的这种四正勤啊。这边讲的也是一样，那除了这个刚所讲的要勤修一些善行，刚开始也可以去观察我们过去多生累劫这种轮回，或者不用看到或者没办法观到过去，我们就想这辈子从小到大为什么我们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大致上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在这个社会活得好一点，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源，财富也好，权势名声也好。那这么多的努力，那这辈子结束之后了，我们去哪里？没有人可以保证嘛。所以你这么努力的为这辈子过活，实际上这些都没有办法保证下辈子更好。所以这些对修行来说，都是所谓的虚受一切的身心大苦，它是没有真实的利益。所以如果在修行的过程，那修行呢，实际上就是某个程度来说，就是违反我们一般的正常行为啊。我们心啊，尤其是欲界众生都是散乱，那你要让心专注在一个对象上，要多次的训练。那这样的训练实际上刚开始有很多挫折，因为很难去控制我们的心，或者很难将我们的念头，将我们的专注力安在放在一个对象上，那你会觉得在禅修过程身体这种要做一整天的，不管你是双盘单盘散盘，就是坐着，你会觉得如果你又那个方法上又没办法运用得上，或者是觉得很挫折，当下你会觉得时间就这样浪费过了。不过这个就是一种过程，修行就是违反我们一般的行为嘛，那所以这些修行所受的苦呢，实际上它反而就是变成是有意义的。所以这边所讲的勤修善行的过程，那接着这段文是要说明，因不是勤修善行这个所谓的善法就可以一直生了，因为我们过去多生累劫有种种的不善的行为，这些行为实际上有因有缘，它会成果，所以这些有可能在修行的时候会来违反我们，会来影响我们，所以呢，有可能是有所谓的鬼来扰乱我们，或是没有修行的因缘，要为了生活，为了家庭奔波忙碌，你没有时间修行，等你有时间，可能身体有种种的病苦又来了，所以有很多的业障障碍。那这些有这些的时候呢，这边就提示了一个方法，就是昼夜六时礼拜诸佛，诚心忏悔。老师在书上的解释，六时呢，就是依照印度的这种所谓白天三个时段，晚上六个时段，并不是整天到晚或是六个小时。那他的说法是，你个人看我们的生活习惯或是我们的生活情况去安排六次，就这样就可以了，就要礼拜诸佛，还要忏悔劝请，这个实际上跟那个普贤十大愿望是相关。那经常修学，那可以暂时的不让这些所谓的粗重的障碍升起，那我们所修的善法就可以日日增长。好，那接着是算是这一章的重中之重了，就是直观行。那直观行里面第一个略说，这边先对止跟观的定义，就是本论了，应该是说在这个部分第五章第三节，对这个还没有成就信心的众生，或者还没有入这个正定句，还没有到这个出发心处的众生，这边说的止跟观呢，实际上是有所偏重了。那我们看这个文也知道，那止 我们等一下要看了，直根观的定义跟之前的或是跟其他的论点经典或许是不太一样。那在修止里面呢，他先修习真如三昧，那真如三昧又分为所谓的初修方便，就是一开始要有方法，那除了环境坐姿，那可能你的意念上也要纯正。那 B 的就习成熟，那我们上次是讲到这个的，就习成熟。那见得深广，见得深广就是依着就习成熟得定的这个所谓真如三昧的这个为根本，可以去遍学或是升起种种的三昧。好，刮胡二就是对治魔外惑乱，就是有种种的干扰，那些干扰本论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没有所谓的善根力，就是过去的善法的因缘比较薄弱，反而是过去所造的恶业强盛，所以呢在禅修的过程有可能没有办法成就定，那或者禅修的过程造成身心的不正常的这种情况，本论提示一个关键，就是过去的善根力没有强而有力，所以呢才会有这种种种的现象。好，第三个是减除凡外事定，修真如三昧跟一般的世间禅定不一样。好，第四个是结障三昧的利益。好，接着下面是修观，修观是住执其观，所以在这个部分止观行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修观，是修止到一个阶段，心啊慢慢安住在所缘上，那心就不用太注意，那这时候有可能会有昏沉或是只是沉溺在这种宁静的状态，那菩萨是要帮助一切众生，所以这边的修观是要升起这个所谓的大悲心的，那又分为观意，就是当时候你怎么去升起你的那个意念是什么，那所观的相还有观用观时。好，刮胡二是观成双运，他们本论也应该说这个部分也讲止观双运，不过他所讲的实际上修观是要帮助止得定的，止就是安止，将心安住在所缘，那到一个最宁静的状态，心跟所缘合一的状态就是定了，所以修止它不见得能得定，可能就是是有可能的。好，接着就开始讲这个止观行。第一个略说，这边就将止跟观的定义呢，先定说明清楚。所缘止者，为止一切境界，就是。它是真如三昧，是实际上是依真如为所缘呐。好，就意思就是呢，用这个唯心修学的次第，先用这个能观的心去除所缘的境非真实。那进一步的，这个能缘的心也非真实啊，那就是要达到这个能所都没有这个状态啊。所以它是指一切境界，它并不是依。我们所谓的修安般依呼吸或者不净观或者戒分别或者四大这种，它是指一切境界，就是有任何境界就去超越它或者指除它。那观呢是分别因缘生灭相，分别生灭因缘相，所以导师在书上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我这个应该是之前就看过了，就是说本论在讲观的时候，前面所讲的不管在心真如的时候还是在观这个心升起的生住意面相，那时候的观实际上是随顺于圣意的圣意观，可是这边呢因为可能是对初学者，他只是观分别因缘相，而且他那个部分的观啊，后面所讲的观实际上是修所谓的四念处，观心观身不净，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观受是苦，但是观这四个我们刚有提到，观这四个是要生大悲心啊，这个也是算本论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因为似乎没有其他的论点有特别修四念处生大悲心，那早期佛教也修四念处啊，那为什么 这些所谓的声闻行者，依四念处可以得解脱嘛？我们说，对，有一个经提到四念处是一圣道，我们注脚上也有了啊。好，除了止跟观的定义不太一样之外，随顺这边也是如此哦。那我们前面在讲心真如的时候，讲随顺实际上就是观这个心啊，或者观这个念是无自性啊。那这样的观实际上叫随顺，可是这边所讲的随顺是止跟观交替的修行哦。先修止，应该说刚开始先修止，修观是分别修了哦。那纯熟练的时候，止之后再修观，因为修止太久，心沉默或是安住在这宁静的状态，他没办法生大悲心，这时候就修观，生这个所谓大悲心。那修观一到一定的程度，又修止哦，所以他这个叫双运啊。所以这边所说的随顺，实际上就是止观双运的意思。好，这边就是我们在讲义的396页哈，注脚上723，就是导师在讲这个本论呢哈，哦724、396、397这边，就是说修观在第五章止观行这部分的修观，实际上是属于世俗的观，可是在前面所讲的，像这边所讲。就是观察心念的生住意灭，就有提到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则向佛智。这边的观实际上就是所谓随顺于圣意啊，可以说是圣意观啊，就观察心念生住意灭相都是虚妄不实，都是无自性。那这个是观什么？观心这个虚妄无自性。这个这样的无念观实际上是属于圣意观，跟我们这边所讲止观行所讲的这个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后面也会再看到。那另外一段文一样是在397啊，注脚的724，这边一样观察心无念可以随顺入于真如门，就是怎么依生灭门入真如门，这个一样是在第四章的内容，就是可以知道众生心本来无念，念就是有虚妄分别。那这个样的次第啊，或者这样的观察，实际上还是属于随顺与圣意的观察。所以这边就提到先知道这个外境虚妄不实，那就不会认为这个念人念所缘的境是实有嘛？那进一步的达到这个人念的这个妄念也不生起，就遣除了妄心妄境，真心现前，就达到所谓的色心不二这个状态。那这时候当下就可以真如法性或真如平等性相应，这个也是从生灭门入真如门的方法。这实际上也是唯心大圣的修学次第，唯心大圣那当然包含唯识学，唯识学大概也是用能观的心去遣净非真实嘛，就是依他起有遣出这个所谓片寂止。那进一步的观察，实际上这个所谓能观的心或是依他起，从真谛来说，生意地来说，它也是非实有，所以这个二空所显，去除了片寂止依他起所显的这个所谓空性，就是原成实性或者唯识性，它是大概唯识也是差不多是这种修学的方式。好，接着我们来看刚讲完止观还有这个随顺的定义之后呢，就开始在讲所谓初修方便。这边说修止，好，第一个要先有三个方便，就是住于近处，会找一个比较临近的环境，端坐，就是坐着要坐正直，然后就是不要坐的让气不太顺，就让不管你是散盘还是单盘或者是双盘，就是要先坐正。那在本论在讲修止的时候，是在坐的时候了， 修观是行住都可以修观，可是修止呢，哦，这个我们后面又看到修止大概是偏在坐着，哦，那除了端坐之外还要正意，就是你的目的动机要清楚，哦，并不是为了追求神通，并不是为了得到好名声，哦，是为了解脱，为了一切众生，哦，所以这个正意，哦，就是这三个算是啊刚开始的修学的方便啊，这个在讲义的402吧，对，403啊，403-404啊。接着呢，真如三昧是不依一切而修啊，所以它是要指一切境界或者指一切相啊，所以开始就讲不依气息啊，不依形色，不依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觉知啊。那个实际上这个属于就是没有六界啦，地水火风空四，四就是包含的见闻觉知，哦，那一切诸相随念皆处，哦，就是有什么境界就用这个无唯唯心无尽的这个正念或者这样的观察去去除种种的境界嘛，哦，接着又将这个想也去除，就能观的想也去除，所缘境去除之外，也将这个能观的想，那当下就是能所消弭，就升起了所谓无相嘛，所以念念不生，念念不灭，那也不要随这个去缘外界的境，就不管我们产生怎样的认识，听到怎样的声音，都是不缘他，最后以心除心，假设心散乱呢，又收摄安住的正念，这边所谓的正念就是当知唯心无外境界，这样的心啊，实际上也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所以念念不可得，所以这边有提到嘛，从坐起去来静止，有所事做，于一切时常念方便，随顺观察，所以除了坐的时候用生正念，用这个唯心无尽去消除一切的影像或是心境，不管是影像还是就是心所现的种种相之外，这个人观的心也是要去消弭啊。那起坐之后呢，就是不管日常生活有怎样的行为，都要随顺观察，观什么？还是用这个所谓的正念，就是唯心无尽去观察，指一切种种的想法啊。好，接着是久习成熟，就慢慢的修学，让心可以安住，那心安住，慢慢的这个心力越来越强，就是越来越有力啊，就很容易很善巧，有办法安心于所缘境上，这样就可以入所谓的真如三昧啊。那在这个境界呢，当然可以降伏初衷的烦恼，那也确信自己本具如来的功德，信心增长，速成不退。那也有例外的了，那就是除了有怀疑、有不信的诽谤或者重罪业障我慢这些人是没办法。好，那这个是在我们讲义的410页开始，那我们上次是讲到412页，好，那我们再从411页看一下，请大家看一下411，就是这段文，久习成熟。好，在411刚提到，就是用刚所说的唯心无尽，遣除妄境妄心，那当下这个境界就是所谓的无相，这样的无相实际上就是真如平等性，那久久的修习，心慢慢的纯熟，那心自然呢就会不随这个外境而东奔西跑，那这时候就是等于久住心的心去一境，就心一境性这个状态，那慢慢的定力越来越猛力，就能随顺趋向入所谓的真如三昧，这边的真如三昧就是等于类似于无分别定了，那无分别定导师在或者真如三昧导师也有提到就像这无相三昧，那无相三昧的境界是比较高了啦，那不同的论点它的 阶位上是有一说的，然后那我这边是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真如三昧是属于圣义禅，这边圣义禅是说，因为他所修行是随顺于真如法性，所以是属于圣义禅。接着请翻到412页，那如果入了这样的三昧，虽然烦恼没办法完全的断尽，可是已经可以深刻的降伏烦恼，令他不容易升起。那不容易升起烦恼，对前面所说的四种信心就慢慢的增长，就是相信自己有办法成就佛道，相信自己本具如来的功德，那越来越纯熟，越来越强而有力，就达到所谓的信愿成就，信愿菩提心成就，就是属于所谓的真发菩提心，这个当然就是入了所谓初发金柱。那也有例外的，接着就是解释例外的，在412页的最后一行，疑惑就是没有肯定的信解，就是没有理解也没有相信，那不信是完全都不相信啊。不管是对修定的方法或是修定的功德，在413页得定的利益，这些种种就是怀疑不相信，所以在修学的过程就不会真心实切的修行，半信半疑。那你这样子好像有在修啦，只是行为上内心呢是存疑的，基本上所修没办法成就。第二类是诽谤，不管是诽谤这个法奢摩他，或是诽谤佛法，或是诽谤这个修持的人，那这样子也不会办法得到成就。第三类是重罪业障，过去所 修的，因为我们所造的恶业，那所形成的这种所谓恶的或是恶业，然后恶的因缘，所以这时候都会升起障碍。那所以呢，在修习止观呢，有些也会提到要先持清净戒，生慈悲心，惭愧忏悔，还要消除过去所造的重业重恶业。那个在注脚的762这边就有提到了，像瓜福士这智者大师说的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就有提到嘛，就是有这些他到第三行了，他有问答，就是说上之前所说的初作禅者必须忏悔亦有不然，就是是不是只要修禅一定要先忏悔，他的回答呢不一定了，他就像这个经上所说了，就是这个所谓的妙胜地经，但是呢假设可以直心了，就是心没有旁骛，就是没有可以有办法直接修禅，就是属于第一种忏，第一忏悔是最好的了。假设呢在做的时候修禅定的过程有种种的困难，或是有种种的扰乱的情况呢，没办法用心，或是修禅定不得力，这时候就要先忏悔，所以这个就是跟导师这边所讲有些相关。好，看为本文，我慢，我慢呢就是因为自己认为是立根，所以他没办法虚心接受教导。导师又有提到这个修禅修跟研读经论不太一样，可能要这个亲近善知识，或者要请老师指导的，所以他没办法 虚心受教，或者得少为主，就以为是够了，或者是以为已经成就，实际上还没成就了。好，第五个呢就是懈怠。好，所以真如上面这些人是没办法入。好，接着看是见得深广。好，文这边提到复是依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为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当知真如是三昧根本，若人修行，渐渐人生无量三昧。这是本论 推崇真如三昧的哈，所以认为它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啊。只要真如三昧成就了，你要修其他三昧啊。一般说那个所谓的百八三昧都可以成就。好，接着我们看414哈，导师的解释了啊。就依着这样的真如三昧修习啊，就可以知道这个法界一相，就是平等，或是真如平等性啊。所以真如呢，实际上就是平等无差别啊。那修真如三昧的时候，是不依一切相而修，所以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了知一相无相这种甚深意啊，嗯，平等法界。那当然，这时候还不是真的体证啊。我们刚有提到这个修观的时候，就前面讲这个观心观啊，心真如门的时候，观这个心啊，生住意灭相都每个人都是空无自性，这样的观实际上是朝向于圣意哦。那最后可以降服内心烦恼，乃至达到这个心的本质哦，就如同我们注脚763这边哦，瓜夫一哦，觉所言觉者为心体理念嘛，就是修观达到这个心的本质。那理念像什么？等虚空界无所不骗啊，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所以依此法身而说本觉。所以为什么众生本具啊，那个如来的清净功德啊，就是依这样子来说了啊。瓜夫二呢，就是他的解释的啊，就是要达到这个心体离这个虚妄分别念啊，或虚种种的乱世啊，这时候才恢复到心本质清净。那心本质清净的状态就是平等法界啊，无二无分别的状这种状态啊，这是修观啊。那我们刚说的这个真如三昧，当然修到入这个真如三昧一样可以体验这个境界，可是这时候他只是服了烦恼，他不是真的断了这个无始无明啊。所以呢啊，他有可能这个禅定退，他的烦恼现，或者是这个遇到某种缘啊，特殊的这个境很强，这个烦恼还是会生啊。所以这个还是修止修观不太一样的地方啊。佛教重视的是依修观产生这个无漏智啊。所以虽然可以入真如三昧，虽然可以知道啊，接着看啊，看为本文141啊。入真如三昧，确定了知这个一切诸佛法身跟众生身是同样真如平等性，就是法界一相无二无别。那当下这时候也叫做一行三昧。那一行三昧实际上就是真如三昧的别名。那在不同的经啊，或是在古德著作上都有提到，这边所提到就是文殊般若经，或者像六祖坛经中有提到，也是啊，这个一行三昧也是楞伽经中的攀缘如禅。先看一下注脚的764啊，764在瓜夫二大智度论怎么诠释注脚764啊，瓜夫二大智度论怎么诠释这个所谓一行三昧啊，划线的地方嘛，是三昧常一行毕竟空相应三昧啊。所以他只是行着所谓的毕竟空，所以他没有其他的余行次第嘛，跟其他的修行的方式不一样。他们就举例了，如无常行中次有苦行，苦行之后有无我行。早期佛教弟子观五蕴啊，或者六处，就六根，或简单的说蕴处界，先观他无常变化嘛，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啊，苦故空，空故无我嘛，大概是有这种次第。可是一行三昧大概是直接观毕竟空了。好，观佛三就是楞伽经中的四种禅。第一种是渔夫所行禅，大概就是会执对这个我也有产生执着了，就是认为有一个我在修行。那观察异禅就是去除的我执，可是有对法可能还是有一些执着。 攀缘如禅，就是消弭的人我，产生一种空的状态，那可能对空这个相还会产生执着。到了这个所谓的如来禅啊，才可以超越这个空啊。好，在瓜福五导师的解释上有嘛，观察意禅就观心所现啊，所以境非真实嘛，等同于法无我性啊。那攀缘如禅是观真如，离了我法的妄想，可是这个空无我性，就是空相还是有存在的啊，这个状态还是有，在如来禅才会离这个空无我相，体证真如法性。好，这个是导师说，就是本文上所提到的真如三昧等同一行三昧，那一行三昧是等同于楞伽经的攀缘如禅。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瓜福六，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了，真常唯心系虽刚开始成立近似于神我的如来藏说，但修学的过程佛早是开示的无我之如来藏，那修学的次第呢，还是先观外境非实有，这个叫观察异常，达到二无我。二无我就是什么，就所谓的境非实有，心也非实有嘛，就是属于二无我，不生妄想，这个就是属于攀缘如常。可是这时候还有所谓的无我空相或是空性的这种状态了，等到般若现前，就是无漏智现前，体证实相的时候，才可以连这个空也超越，达到所谓的如来禅。所以这样的修学次第跟虚妄唯识者一样，就是先用心前进，那进一步的既然境非真实，这个心也非真实，达到所谓的二空嘛，就人所双亡，境是具明的时候，这个时候空就显现了。不过当然这个就是牵涉到唯识学对空有的定义了，因为在圣义地世俗地依他起或是缘起法有，可是圣义地没有，但圣义地这个二空所显性，就所谓的空性，所谓的圆成实性，基本上对唯识学来说是有的了。那这个也是中观比较不太认同的地方了。那一样啊，同是大圣有宗，如来藏系的修行方式当然跟刚所讲一样，先用心前进嘛，达到心空净明，可是恢复到这个心的本质，自心清净心的状态还是有了。好，这所以同是两个都是大圣有宗，总是要有一个法，有一个法去安立，才有办法成立众生轮回乃至修行解脱的这个联系。这个就是唯识真常他们的核心。那这样核心是中观家所否定的了，不需要成立任何法，但是无自性就是一切法的自信了，就是一切法的一，它不需要有什么法去成立，才有办法去说明众生无始的轮回乃至众生修行可以得解脱这种过程啊。好，接着请看为本文415页。所以这边所说的真如三昧到这个状态，就是可以确定或者是体验到这种甚深境界，了知众生的身跟一切诸佛法身是平等无二就达到这个体验到真如法性。不过这边是修止的好，接着在415页，就是刚所提到的文殊般若经用一行三昧，那怎么诠释呢？一行三昧是法界一相，就是系缘法界，就观法界。那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那导师的解释呢，这个就是圆真如成三昧，并非清正，就是还是属于这个所谓的攀缘如常，并不是如来禅。好，那我们 等一下再继续的哈，就先到415页的前面三行哈，休息10分钟。